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好。今天我们要一起来读以赛亚书19章19到25节。这是以赛亚先知对于中东一带一个跨时代的预言。旧约时代的埃及，现今指的是位于非洲东北部尼罗河中下游地区，而亚述是今天伊拉克境内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一带的国家。我先读一下今天的经文。当那日，在埃及地中必有为耶和华筑的一座坛，在埃及地的边界上必有为耶和华立的一根柱，这都要在埃及地为万军之耶和华做记号和证据。埃及人因为受人的欺压哀求耶和华，他就差遣一位救主做护卫者拯救他们。耶和华必被埃及人所认识，在那日埃及人必认识耶和华，也要献祭和供物敬拜他，并向耶和华许愿还愿。耶和华必击打埃及，又击打又医治，埃及人就归向耶和华，他必应允他们的祷告，医治他们。当那日，必有从埃及通亚述去的大道，亚述人要进入埃及，埃及人也要进入亚述。埃及人要与亚述人一同敬拜耶和华。当那日，以色列必与埃及、亚述三国余律，使地上的人得福，因为万军之耶和华赐福给他们，说：埃及我的百姓，亚述我手的工作，以色列我的产业，都有福了。以赛亚书19章16到25节，神以当那日做出了七次先知性的宣告，指向将来某一个日子，神依照他所命定的结果，会来处理埃及、中东列国以及以色列的关系。神对每一个国家都有他独特带领的方式，但这一切的背后就是要彰显神对他们的爱和拯救。神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带领也是这样的，所以我们不用去羡慕别人，只要相信神量给我们的每个环境都是对我们最好的。不管环境如何，我们都要用感恩的心来回应。十九章前半主要是描述埃及悲惨的景况。埃及人的衰败是从不停息的内战开始，分裂成为许多小邦国，他们之间互相攻击，不肯合作，以致精疲力尽，无力抵挡外侮，最终落在残忍强暴的亚述王辖制之下。埃及这个国家跟以色列的民族的历史是息息相关的。埃及曾是文明发达、物产丰富的地方，以色列人的祖宗亚伯兰遇到饥荒的问题，就下到埃及去，在那里得粮生活。神也曾借着埃及养活以色列人，使他们生养众多。时候到了，他们从埃及地出来，进入了神应许的迦南地，成为一国。神虽然审判埃及，但始终顾念埃及人，赐给他们救恩和应许。以赛亚时代，当时的以色列正面临亚述的威胁，想要联合埃及来对抗亚述，而不依靠以色列的神。为了要让以色列犹大人知道依靠埃及是何等的愚昧，神宣告了对埃及的审判。但神不是要消灭埃及，而是要使他们在困苦中认识神。不但如此，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以赛亚更是宣布出了穿越时代的预言。 那就是有一天埃及人也要归入耶和华的名下。埃及地归神，必有为神而建的一座坛，在边界必有为神而立的一根柱。这根柱作为埃及地归属耶和华的记号。讲到竹坛献祭立柱子，使我们想到以色列的先祖亚伯拉罕，每到一个地方因感恩并表达对神的忠心，就建立一座坛。雅各呢，为了纪念他与神的立约，就立起一根柱子。一座坛一根柱，都是表达对神的降服和敬拜的心。这些也都要在埃及地为万军之耶和华做记号和证据。原来神击打的手也是施恩的手，当人向他谦卑悔改，神就残果医治。希伯来书这样说，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手收纳的儿子。当埃及因为国势衰微，就仰望耶和华，离弃虚假的偶像，向至高的神哀求而得应允，他就差遣一位救主做护卫者拯救他们。这奇妙的预言是旧约中福音的光芒，使我们知道神自己做了无人之功，他的旨意必然成就，没有人能阻挡。耶和华必被埃及人所认识，在那日埃及人必认识耶和华。很多时候我们也是因着不容易的环境才认识神的。我们今天能够认识神，是因着他的恩典，是神的怜悯和主动的拣选。神审判埃及是为了使埃及脱离拜偶像这样一个权势的辖制，认识耶和华才是那位掌管全地的神。神管教埃及人也如同管教以色列人一般，目的就是要叫人悔改，神就医治他们。当那日必有从埃及通亚述去的大道，亚述人要进入埃及，埃及人也进入亚述，埃及人要与亚述人一同敬拜耶和华。你能够想象吗？这是多么美的一幅景象。中东这块世界的火药库，有一天他们都要一起来敬拜耶和华。当那日他结束了分割万国的情况，这两个水火不容的霸权要一起来敬拜神，这是神的计划，而神的热心也必要成就这事。而这敬拜不仅仅是敬拜，而是为了让地上的人得福。那到底是谁能够使万国万民得福呢？谁是那位第一个得到这样祝福的人呢？是亚伯拉罕。而现在换成了亚述人、埃及人以及你和我。神要透过我们，透过亚伯拉罕的后裔，要祝福万国。将来亚述不会再威胁埃及，中东北非一带也都要因着敬拜同样的真神而进入真正的和平。当那日，以色列必与埃及、亚述三国一律，使地上的人得福。这是多么伟大的一个计划！像埃及那样顽梗的国家，有一天都能够归向神，这对我们是多么大的勉励！特别是当我们传福音给家人时，遭到他们顽梗的抵挡，借着这段经文，神要告诉我们，在他没有难成的事，所以我们要持续的为家人的救恩祷告。因为万军之耶和华赐福给他们，埃及我的百姓，亚述我手的工作，以色列我的产业，都有福了。我的百姓，我手的工作，我的产业，对犹太人以外的外邦人，神使用了所有格 我的。这在旧约时代是划时代的事件，这也显明了神拣选以色列做选民只是展开救赎的方法，而不是目的。神最终的目的是要让万民都能够得救。有谁看着埃及可怕的灾殃，会想到他们有一天竟成了神的百姓？有谁能够想到残暴的亚述也会成为神手的工作？这也告诉我们，我们是属神的，是他的产业，是他的，而且都有福了。神为我们预备了丰盛的祝福，只要我们一直顺服神的话而行，我们就能经历神的信实和保护。就像当埃及向神求助的时候，神就派遣一个救主来拯救他们。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是为所有求告他的人预备的。主再来的时候，所有的兵器都要变成犁头，因为不会再有战争。在耶稣基督里，我们可以在爱中与以前的敌人联合，在基督里因政治而分开的百姓和民族，将来都要一起跪在他的脚前，成为弟兄姐妹。因为基督已清除了所有威胁人际关系的障碍，神的爱与智慧将会胜过中东目前不能解决的冲突问题，使超自然的和好在埃及、亚述和以色列中发生，使以撒和以实玛利的后代都回归神的家。就像神在何西阿书上说，那本来不是我子民的，我要称为我的子民，本来不是蒙爱的，我要称为蒙爱的。腓立比书二章十到十一节也说，万膝当跪拜，万口当颂扬，耶稣基督是主。所以我们对亚述和埃及成为万口中的一份子不必感到惊讶，因为我们每一个人也都是万膝万口中的一份子。在神计划的国度里，他手所做的器皿包括了犹太人和外邦人。神在这亚述多国中所做的工，目的是要使他们成为有用的器皿，能够归荣耀给神。透过今天的 QT 经文，我们看到神是这样使相互为仇的子民能够合一，而且定义要做成这事。那么这段经文我们要如何应用在我们的生活里呢？有时候在家庭中也会因为政治立场或一些意见不同而产生矛盾，教会里也常会因为一些意见的不同而造成分裂，这些都是仇敌的诡计。神喜悦他的子民在真道上合一，能够彼此接纳，彼此包容。所以如果我们心中仍然对某一类或某一族群的人或某一个人能存有轻视或看不惯，我们要向神悔改，求神怜悯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活出一个新的身份，新的样式，彼此接纳，一起来敬拜他。另外就是筑坛献祭，神的子民是归神做祭司的，而祭司就是要来敬拜献祭，所以我们要开始在家中建立家庭祭坛，每天向神献上感恩和赞美的祭。大家也可以参考7月24号加牧师的主日信息，有关赞美和感恩，让感恩和赞美能够成为我每天所献上的活祭，成为一个真实的敬拜者，让每一个家都能成为充满神荣耀的地方，来祝福我们周围的人。最后我做个结束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这个伟大的预言，以色列必与埃及、亚述三国一律，使地上的人得福。所以帮助我们在家庭中，在教会中，教会与教会之间， 都能够彼此相爱合一，同心合意的来敬拜神，让你的名得荣耀，也叫地上的人得福。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今天我的分享就在这里结束，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